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为我们解释耶稣基督如何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明天可以和昨天不一样，因为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也有真实的盼望。不仅如此，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还将圣灵赐给我们，曾教主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将加给我们力量。因此神对我们说，我不仅要指示你一条又好又正确的生命之道，我还会帮助你把它活出来。
欢迎来到柴佩尔牧师兼教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特别信息主题围绕着一首赞美诗。柴佩尔博士说，这首赞美诗是神的话改编来的。柴佩尔博士，你为什么选择和我们分享今天的内容呢？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当中总结了早期教会的一首赞美诗。这首诗歌唱出了我们在复活节庆祝的伟大复活真理，保罗称之为敬虔的奥秘。这奥秘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功。不过这些真理是记在一首赞美诗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首古老的赞美诗。里面说，虽然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却成了肉身并为世人而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孽承担了刑罚，消除了我们的罪责，成为我们的公义。这就是我们在复活节庆祝的伟大奥秘，有时人们也称之为伟大的交换，因为我们的罪加在他身上，而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每天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在基督丰富的恩典中，满有盼望。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提摩太前书的赞美诗，开始今天的信息，伟大的奥秘。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在我们思想这一首取自神话语的赞美诗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差遣你的儿子，并以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让这个复活节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和纪念仪式，更是借着你在我们救主身上所行的神迹，向我们自己的心说话，使我们的心得激励，从而为主而活，转离罪恶，并且认识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的荣耀。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和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约一个月之前呢，教会收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活节礼物之一。这份礼物没有蛋糕和蜡烛，不过在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却有很多闪烁的蜡烛。圣墓教堂，这个标志耶稣被埋葬之地的教堂，在烧了几个世纪的香和蜡烛之后，决定是时候要翻新一下墓穴上方的大理石神殿了。 这个墓穴是传统认为耶稣被埋葬的地点之一，而这个神殿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维护了，面临着倒塌的威胁。因此，共同照管该神殿的各教会团体决定修缮这个神殿。神殿由大理石制成，是圣母教堂里面的一座高大建筑。修缮工作历经数月，上个月刚刚完成，正好迎接今年的复活节。修缮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打开耶稣的坟墓。这并不在最初的计划当中，但是负责修缮的专家说，如果不打开坟墓，水可能会渗进去，从而破坏了整个大理石神殿。因此，他们最终决定要打开耶稣的坟墓。这个坟墓已经有500年没有打开过了。首先，他们取下盖在坟墓上的大理石板，它已经开裂了，随时可能会碎掉。他们就在不打碎它的前提之下把它移开，然后发现还有一块玫瑰白的大理石板，里面刻有十字架的标志。他们取下玫瑰白大理石，发现还有另外一块石板，上面有第四世纪的灰泥，就是君士坦丁第一次下令建造这座教堂的时间。然后他们取下那块石头，打开坟墓，坟墓是空的，真的是空的，耶稣不在里面。我们眼前浮现天使很久以前对人说的话，你为什么要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正如天使所说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只是个纪念仪式，如果这只是世界上某个宗教庆祝的历史，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早期教会希望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复活节的赞美诗，还是使徒保罗写给我们的书信，我们应该从中明白那个空坟墓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伟大的敬虔奥秘。这是如何在耶稣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的呢？就是他在肉身显现。但这其中的奥秘是，这是敬虔在肉身中显现。他是神，却取了人的样式，成了肉身，像我们一样，来到我们当中。牧师肯特修斯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们的神原是站在宇宙的尽头俯瞰苍生，却一头扎进浩瀚的星空，穿过银河系，进入童女玛利亚的腹中，在那里长大，成了肉身，为了我们而来。这就是伟大的敬虔奥秘。他本是神，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敬虔的奥秘在于，虽然他是神，但他愿意为了我们在肉身显现。这不仅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爱，也让我们体会到他独特的恩典。这就是基督教的精义，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同。基督教不像其他宗教那样说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接近神，而是说神会抚救我们，神取了我们的人性来到我们当中。一年前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代表你们在台湾宣教，某个下午我和我的翻译搭上了一辆网约车去游览一些景点。司机可能觉得一个白种人出现在那里有点奇怪，就问我 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的翻译解释说，我们是去参加一个纪念耶稣基督的大会。这位司机是要带我们去参观台湾历史悠久的民间宗教庙宇。这些庙宇有纪念鱼的，有纪念石头的，也有纪念祖先的。司机说，我很抱歉，我们没有为你们所信的那个成为神的人修庙。我的翻译则说，您弄错了，师父，我们相信的耶稣不是人成为神，我们相信的耶稣是神成为了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精髓。他的爱是如此伟大，他知道我们的身体、思想和心灵何等的有限，但是他没有说，听着，如果你表现得够好，如果你行了足够多的义，如果你能够保持正确的思想，你就能够来到我这里。这不是他说的，他说的是，你的人性使你永远无法达到天上的圣洁标准，所以我来到你的身边。主耶稣他道成了肉身，让我们看到这伟大的敬虔奥秘。不但如此，他还被圣灵称义。一定会有人说，神成了人，这是神话，你居然也信啊？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吗？早期教会说，的确有。圣灵称在基督里的敬虔奥秘为义。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称义的意思就是证明某人或某事是真实的或正确的。如果你因为闯红灯而被开罚单，你可能会说，那个时候不是红灯，而是黄灯啊。而开罚单的警察可能会说，那个时候已经是红灯了。但如果交通摄像头证明那个时候是黄灯，那么你就被称义了，你被证明是正确的。圣经宣告耶稣是神成了肉身，彰显出神的样子。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个真理的真实性呢？就是那个让耶稣在童女玛利亚腹中感孕的圣灵。那是一个神迹。当然，世界并不接受这一点，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基督早期在地上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圣灵的工作。在施洗约翰为他施洗的那一刻，在那一次的洗礼当中，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所做的见证符合神差他来的目的。当一个父亲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已经实现了他被差来的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了满足所有的义。他取了人的身体而来，有着人类各样的软弱，却要过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为什么呢？无论你买皮包、鞋子还是婴儿座椅，包装盒里面都会有一小包的硅珠，来吸收任何钻进盒子里的水分，达到防腐的作用。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他所创造的盒子里，他在自己的完全中献上他的身体、他的灵魂，来吸收我们的罪恶。他完美的公义使他能够承担世人的罪，包括你我。我们的软弱被他的能力所遮盖，我们的不义被他的公义所吸收。不仅仅是我们的罪被加到基督身上，而且是神的公义加在了我们身上。因为他被鞭打、 被戴上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借着受苦，吸收了神的公义，神公义的愤怒浇灌在他身上，因此才没有降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被他吸收了，神的公义也被他吸收了，这样罪就会远离我们，神公义的愤怒就永不会临到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借此我们见证了神为我们所做的工。但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会理解并且相信的。还有什么使耶稣被称义呢？那就是他吸收了我们的罪，用自己的身体吸收了神的愤怒，行完了神的旨意，又从死里复活，从而得胜。那个曾在童女腹中孕育生命的圣灵，也证明了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将世人的罪担在自己身上，神的公义已得彰显，刑罚已被挪去，死亡不再能够辖制他，因为他吸收了一切，经历了地狱般的痛苦，承受了刑罚，从而消除了罪的终极后果。因此神说，都成了，一切都成了。有什么证据吗？证据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付清了罪债。圣灵证明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在说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某个年代久远的节日，而是在说对于神的子民来说，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不同了。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相信他吸收了我们的罪，我们罪疚的重担就得以卸下。如果我真诚地邀请他进入我生命的盒子，对他说，主耶稣，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中吸收我的罪疚，也吸收神的公义。我要悔改我的罪，因为我从前是依靠自己的。我呼求你，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如此，我们的罪疚和羞耻就会被加在他的身上，而不会加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罪疚的重担被挪走了。不仅如此，我们被罪奴役的生活也不复存在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要差我的圣灵来服侍你们。同时他还应许，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诱惑之灵、强迫之灵、成瘾之灵和其他人的期望更大，我们获得了自由。明天可以和昨天不一样，我们真的能够改变，我们也有真实的盼望。不仅如此，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还将圣灵赐给我们。曾教主的身体从死里复活的圣灵也会赐力量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决心。因此神对我们说，我不仅要指示你一条又好又正确的生命之道，我还会帮助你把它活出来。我们不再被奴役，因为是耶稣复活的圣灵也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恐惧。因此当我们面对疾病、痛苦和悲伤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但这些都不是最终篇章。作为信徒，我们有神的应许。首先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我的罪疚已经被挪去了，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我们有这应许，因为基督已经打破死亡的咒诅，又因为我们与他联合，所以加在我们身上的死亡咒诅也被打破了。是的，我们的身体会逝去，但是圣经应许我们会像耶稣一样 被接在荣耀里。
以上是柴培尔博士精彩的信息，伟大的奥秘。您正在收听的是圣经教导节目无尽恩典。今天柴培尔博士希望帮助我们理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时，敬虔就会随之到来。在基督里，我们的罪被他的公义替换了，这是基督里启示出来的伟大奥秘，也是我们借着信心就能领受的。现在让我们和柴培尔博士一起探讨几个问题。柴培尔博士，在今天信息的最后，你说在基督里，我们从前受奴役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您能为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吗？
我很高兴你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之前的讲道当中呢，我花了很多时间谈不再受奴役这意味着什么，希望在这之后呢仍然如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全面而且平衡的理解神恩典福音的关键。有些人认为呢，神的恩典仅仅在于赦免我们的罪，赦免，这的确是奇妙的恩典，好的无比。对于我们做过的事情，那些让我们感到羞耻的事情，那些我们觉得很糟糕的事情，那些我们知道会让我们无法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事情，神说，我完全赦免你。你的罪疚，你的罪应当受的刑罚，我都加在十字架上，加在我儿子的身上了。这的确很奇妙。但是如果你只知道神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你在读到圣经命令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神在他的话里面要求我这么做，但是我无法完全遵守，所以我只好请求神赦免我，下一次再努力做得更好吧。请注意，这并不是福音所说的。福音的确是在说，神的命令是你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做到的，而且神会饶恕你的失败。但恩典不只是提供赦免和饶恕，恩典更为我们预备了新的心，把我们变成了新的人，让我们有了新的能力和新的渴望。如此我们才最终能够认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什么。是的，我是被天父所爱的，因为他赦免了我的罪，把所有的罪都加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但我不仅是被天父所爱的，我还是与基督联合的， 基督现在与天父一起坐在天上，他坐在神的右边。我还有圣灵住在我里面，让我不仅能够明白神的教导，他还加给我力量和能力，照着神的话去行。在神的恩典夺回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生命之前，我们不仅背负罪疚，还无力避免犯罪。我不是说你每天都在杀人，我是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为自己或撒旦或其他人的期望服务，而并非是为了使造我们的主得益处和荣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为我们自己而活。但是当我们接受了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他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这就是耶稣的应许，对吗？我们曾经谈到了这一点。耶稣向他的门徒吹气，他们就受了圣灵。
没错，是的。
使徒在领受了圣灵之后，在新约中向我们解释这是什么意思。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是谁呢？就是撒旦。他用试探和自私来控制我们。但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是更大的。神赐下他的儿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其结果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还有十四节中所解释的，你不再做罪的奴隶，罪不能再做你的主。这意味着我不能够对神说，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虽然知道你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我就是控制不住。但这是你创造我的样子呀，所以这其实是你的错。不是这样的，那是圣灵住在你里面之前的样子。当然现在你还是可能会因为自私和专爱自己而不敬畏神，但神已经将力量加给你了，这力量是由你对基督的爱来控制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当中都说过，现在是神的爱控制我们，激励我们。因此你不能够再说，哦，我就是控制不住。不，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如果我不再是罪的奴仆，还有什么会拦阻我做神要我做的事呢？当我爱耶稣胜过爱我的罪，并且因此有从神而来的能力时，我可以也将会做他所命令的事。
这真是一个激励人心的真理。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